李长寿文集，1954年第四册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经历，看神的选召，第七篇，亚伯拉罕的经历，信心的生活二，信心生活的意义与表示。信心生活的意义，祭坛。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信心生活的意义与表示。首先，我们要看见什么叫做信心的生活，这信心的生活是为着什么。简单的说，信心生活的意义就是祭坛生活。亚伯拉罕的祭坛就是他在神面前信心生活的意义。创世纪十二章说，亚伯拉罕一到迦南地，来到示剑摩利橡树那里，神立刻向他显现，那个显现就开始了他信心的生活。亚伯拉罕一得着神的显现，立刻筑了一座坛。七节下半说，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这座坛乃是从神的显现出来的，是因着亚伯拉罕遇着神而有的。每一个遇着神的人都是一个有祭坛的人，神一给人遇着，人就不能没有祭坛。每一个给神预兆的人都产生一个祭坛。祭坛的意思就是我把自己和我所有的献给神，我乃是为神活着，我这人和我所有的都是为着神。亚伯拉罕一得着神的显现，对神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在吾尔，他头一次得着神的显现，就从吾尔出来。到了迦南，他又得着神的显现，就立刻筑了一座坛。这意思是，他在那里宣告，从今以后，我这人和我所有的，都是为着神，都是献给神的。所以祭坛是一个宣告，好像巴别塔是个宣告一样。巴别塔是宣告人不要神，而亚伯拉罕的祭坛是宣告他要神，他是为着神。坛的宣告和塔的宣告完全相反，巴别塔是宣扬人的名，高举人，他们是在宣告人是万能的，人是一切，人自己就可以了。曾有人质问我说，神在哪里？我就是神，我信我自己，我不赚钱，神养活我吗？我自己赚钱，自己吃喝，我就是神。当人说这样话时，我实在替他捏一把汗。这样的说话就是巴别塔的宣告。然而亚伯拉罕从巴别出来，他这一个人是蒙召的，是碰过神的，能低下头对神说，神啊，我的生活不能没有你，不能离开你，离了你我就不能生活，我的生活全是为着你，我的一切和我自己都属于你，我筑一座坛，把一切所有的献给你。所以亚伯拉罕筑坛，呼求耶和华的名，和巴别塔宣告人的名恰恰相反。巴别塔宣告人是一切，而亚伯拉罕的祭坛宣告 神是一切。亚伯拉罕借着祭坛宣告，他不能没有神，不能不为着神。没有神就没有他，没有神他就没有生命，没有人生，没有神他就不能活。他的生命、倾向、动作都在于神。他是属神的，也是为着神的。他和他所有的都是献给神的。这就是祭坛的意义。试问每一个蒙召的人，你有祭坛吗？我能清清楚楚地告诉人，我有祭坛。在我刚得救时，我实在遇着神。那时我对神说，我一切都为着你，我一生都为着你。这就是祭坛。每一个蒙召的人，一遇到神的显现，定规产生一个奉献，里面定规有一个感觉，主啊，我的就是你的，我的都是为着你，一切我都给你了。或许有的人说得很响亮，好像他的祭坛大一点，有的人说得很微弱，好像住了一座小祭坛。但无论如何，都是把自己献上了。如果你是个蒙召得救的人，总有一天，或强或弱，在你里面有一个感觉，触着神了，你这个人过了神的殿。当你触着神时，你会对神说，神啊，我的都是你的，我愿意为着你，一切都给你。有的人爽爽快快地给，有的人似给不给，有的人得救当晚就把祭坛筑起来，有的人要考虑两三天，这些情形都是有的。但按原则，你一碰着神的显现，定规碰出一个祭坛。祭坛的意思，就是在你里面有个感觉，一生都为着神，为神活着。这就是祭坛生活的意义。在巴别的人，把神撇在一边，弃绝神，不要神，自己造出无神的生活。但这里有一个人，亚伯拉罕，是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的。这个人不能没有神，不能不为着神。这个人给神碰着了，就碰出了一个祭坛。祭坛的意思就是奉献开始了。从前是你做主，现在是神做主。从前是为自己活，现在是为神活。从前是不要神，现在要神。从前没有神还能活着，因为是在巴别。现在没有神不能活着，因为是在迦南。蒙召之先，人根本不要神，人自己就是一切。现在蒙召到了迦南，人非要神不可，非靠神不可，非为神不可。所以亚伯拉罕在迦南筑了一座祭坛，呼求耶和华的名。这意思是告诉神，我的一切都在于你，我的一切都为着你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摆在这祭坛上归给你。一摆在祭坛上，就都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所以信心生活就是祭坛生活， 也就是为着神的生活。无论如何，每一次人遇着神的显现，结果总要产生一个奉献。每一次你给神遇着，都会自然地对神说：神啊，我的一切都为着你，一切都让你来活。我们常讲奉献的道，但实在说，道可以讲，却永远讲不出一个奉献。奉献不是讲出来的，乃是人被神预兆而有的。我们能叫人头脑明白奉献，晓得奉献的意义，但千万篇的道都不能叫人奉献。一个真实有意义的奉献，乃是人碰着神的显现而有的。如诗歌所说，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，才能叫我们把自己献给神。我们要求主向他的儿女显现，神一显现，人就奉献了。无论什么人都受不住神的显现，即使是顶自大、顶傲慢、顶不敬畏神的人，一旦碰着神的显现，都得奉献。没有一个人能抵得过神的显现。无论人多么刚硬、邪恶，只要给人碰着，他立刻要服服说：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一切都为着你。乃是这样一碰，就碰出祭坛。祭坛生活就是信心生活的意义。信心生活的表示：帐篷。过信心生活的人都不是空口说的，乃是有表示的。这表示就是帐篷。祭坛在先，帐篷在后。在巴别那里，城在先，塔在后。那些不要神的人，是先造出一个无神的生活，然后再来一个无神的宣告。然而亚伯拉罕给神碰着后，先是碰出了一个祭坛，愿意奉献他的一切为着神，以后他就搭一个帐篷做表示。帐篷表明人在地上没有长久的家乡，乃是寄居的。帐篷是不扎根的，今天搭在这里，明天就搬走了。这意思是告诉人，我不属世界，我在这里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的一切都在将来，不在今天。我们所盼望的乃是神所建造那座有根基的城，我们一切的盼望都在那里，不在这地上。现今我们所有的都是暂时的、寄居的，是为着神，不是为着自己的。这就是帐篷的生活。帐篷的生活和城的生活完全不同。城的生活是人在世界扎根，把一切都摆在地上，并且在世界里不靠神、不畏神。帐篷的生活乃是表明，我要神，我是为着神、靠着神的。我的生活就是神自己，我的生活不在地上，乃在天上。我一切的指望都在于神。帐篷的生活和城的生活，二者迥然不同。试问，神向人显现是在帐篷里还是在城里？在创世纪十八章，神和两位使者是到亚伯拉罕的帐篷向亚伯拉罕显现， 和亚伯拉罕做朋友。1-2节说，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。那时天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口，他举目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看见就从帐篷口跑去迎接他们。圣经的记载很奇妙，创世纪18章说到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时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口。到了19章，神要拯救罗德，但他自己不去，而是差遣两个天使去。两个天使去的时候，罗德是坐在城门口，一个是坐在帐篷口，一个是坐在城门口。可见人在城里，神不会向他显现，不会和他交通，那是在帐篷里，神才去找亚伯拉罕向他显现。所以在城里没有神的同在，在帐篷里才有神的同在。我们要问自己，向神奉献后，结果是否产生了一个帐篷的生活？人一碰到神，一有了祭坛的奉献，接着应该有帐篷的生活，并且以后的祭坛乃是靠着帐篷维持的。先有祭坛，后有帐篷，然后先有帐篷的移动，才有祭坛的移动。人什么时候在地上过帐篷的生活，什么时候就住祭坛为神而活。人什么时候下埃及，下了索多玛，就没有祭坛。开头是祭坛产生帐篷，奉献产生客旅生活，然后客旅生活维持祭坛奉献的生活。什么时候一个蒙召奉献的人失去了客旅的性质，不住帐篷，住到大城里，他就没有祭坛。失去帐篷就失去了祭坛，不过客旅生活就不能过奉献的生活。这奉献的生活乃是寄托在客旅生活上。再者，我们要看见亚伯拉罕至少在三个地方住坛。头一个地方是他出哈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摩利橡树那里。示剑是肩膀有力的意思，一个蒙召的人到了这地步定规有力量。摩利是教训知识的意思，说出这知识教训是出于能力。因着人肯跟随主，答应主的呼召，在人身上就有能力，这能力产生属灵的知识。所以头一个祭坛是证明人有一种属灵的能力，属灵的知识。然而在示剑摩利橡树那里还没有帐篷，乃是当亚伯拉罕到了伯特利和爱中间才搭起帐篷。到了伯特利，不是先有祭坛后有帐篷，乃是先有帐篷后有祭坛。在伯特利，亚伯拉罕进步了。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，这时亚伯拉罕摸着了神的居所，也就是摸着了神的同在。说得深一点，神的家就是神的召会。换句话说，神的家就是神同在的地方。到这地方，不仅有能力，有知识，还有神的同在。可以说，到了伯特利， 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到了伯特利，也到了爱。爱的意思就是一堆的荒凉。亚伯拉罕看见世事事物全是荒凉，在他的感觉里，这一面是伯特利，那一面是世界。他面向神的居所，背向世界，背向一堆的荒凉，乃是在这里产生了帐篷。这都不是道理。当你真跟随神的时候，经历确实如此。你头一次跟从神，就到了哈兰，再往前就是到迦南，再往前走就到了世界。在世界有属灵的能力、属灵的知识以及祭坛的奉献，但是还没有感觉世界的荒凉。你再往前，来到神的家，就有神的同在。这时候，对面是世界，一堆的荒凉。乃是在这里，你一面盼望神并与神同在，另一面你又看见这世界全是荒凉。你在这地是寄居的，你所有的指望都不在这里，所以你自然搭起客旅的帐篷，并根据帐篷再有祭坛。从这里往前就到了第三步，到了希伯伦万历橡树那里。希伯伦是交通的意思。到这时，不仅有神的同在、神的居所，并且有神的交通。曼利的意思是力量、刚强、丰富、肥美。在希伯伦，有与神交通的结果就是肥美、刚强。这就是罗马八章六节所说，心思至于灵，乃是生命平安的光景。在此，仍是先帐篷后祭坛，先有寄居的生活，再有奉献的生活。盼望我们众人都能将这些话带到主面前默想，看看自己跟随主的路是否如此。相信每一个蒙召的人所走的路，定规是这样。